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明天早上我就要踏上去云南的飞机了。
你先走。
对
对，然后我是23号走，我去韩国滑雪。
对，所以今天必须把这期节目给大家安排上。
对的
啊，不然就断更了。
断更了。
最近大家，我们就想说聊一下最近在干嘛，因为年底了，我相信大家都很忙，
好忙，真的好忙，
像爆炸就是。
是的，
而且就是它有一种积累了一年的情绪和疲惫，到年底你既要总结又要清理，你还要做准备，就是下一年，就你那个。到了一个临界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就是对于我来说，很多工作我必须要在今年完成。然后我也有很多私事儿，可能是在我年初的时候定下的目标。
对，
但是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的人，所以我就想，现在已经12月了，连我生日都已经过完了，就没剩几天了，我居然这些事儿还没有做完，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到现在就属于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生活上很多我觉得今年一定要结束的事情要画上句号。
是的，而且我的那个搬家时间就是12月1号，就我这个房真的，大家如果还没有，就是你的房租房啊，如果你能尽量不要卡在年底就不要卡在年底，因为年底本来事情就多，你还在年底搬家简直就是爆炸成员。
哎，其实我现在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租过房子了，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租房有没有说法。首先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去找中介帮你找房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大家找工作有什么金三银四，对吧，然后买房有什么90月是比较好的，那租房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之说？
没有，但是租房12月租呢，有一个你有一个议价权。
为什么？
就是你可以去恐吓你的房东说，如果你现在不把这个房子租给我，马上就要过年了，你这个房子就要又空着。就他就租不出去了，就是在12月前后要租的房子，它是有一个要租的紧迫感的。不然的话他到了1月份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会搬家的，你知道吗？
哦，就是说如果你想租你就得在过年之前把它给租出去。
对对，不然你就会空两三个月，他的租金损失是比较大的。你想要10000多块钱，你就是什么3-5万的，你不如给我降个什么几百块甚至是几千。
那我给你降几百块几千块，你得降一年了，那你最后不也是不也是那个价吗？
他你划拉一下账看哪个比较划算嘛，你就跟你房子沟通。这个是那个中介也会跟我说的一个点，时间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不是刚刚搬家吗？而且我知道你看房子其实看了好一阵子了，
我真的快把我看到我此生都不想再搬家了。
对，就是那个时候很神奇的点是，丸子他找房子其实他就是要找那种老房子比较有格调的，然后在一些你特定指定的区域的。
对对，
其实最后也就那么几套。
对，
可能加起来就几十套的这个数量。
对对对。
然后那天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跟 Steve 其实是有一个群的嘛，然后那个时候 Steve 他发了一套那个房子，说哎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怎么怎么着，然后丸子说，他说我已经看过了。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么随意丢出来一套房子你都看过，你是看了多少？
我真的觉得我把法租界的房子都快看完了，就是什么从10000到23000的房子我全部都要么在网上看过要么实体看过，基本上我没有这个区域我没看过的房子。
因为其实我是刚来上海的时候有租过房子，但是那个时候我租的房子就是那种小区里面的商品房，可能我就进去看一下格局，看一下这个小区怎么样，然后离地铁近不近，离我上班多长时间，也就结束了。然后我一租就租了3年，后面我的房子自己买了嘛，所以我就离这个租房的市场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是我知道在上海很多朋友其实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想要去看这种专门有上海情怀的，有这种格调
的，
写了上海这两个字在这个房子上的那一类房子。所以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一类房子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是如果你看的话有一些什么技巧，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他也是专门要看这种东西的。
就是而且很多听众就在跟我说啊，你又搬家了，就是你不是才搬完吗？因为他们听我们上一次搬家可能1年前的节目，然后他们说那之前我经常发就我上一套房子的照片嘛，他们会说 啊，好想看丸子的 room tour。我心想，我那个房子没有 tour， 我
没有 tour， 给大家看一眼，我拍一张照片就能看见。
我那个房子就是一个30平的开间，没有 tour。
嗯，
room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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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嗯，
然后
这个能 tour 吗？
这个能
tour，
这个能 tour
对吧？对。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找下一个房子的时候，有很多听友就是说想让我再聊一下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有很多可以聊的。就首先我在这近两个月，从11月到12月搬家真的是一件非常耗你的精力的事情，
嗯，
真的奉劝大家不要没事一年搬一次家，
嗯，
我可能在近一年内搬了2-3次家。
对，我真觉得你这件事情特别的厉害，
我真的快把我累到真的此生你都不想搬家
了。就我那个时候真的租房子，我就是这房子租到我买房子我就只住它，因为我不想折腾。
对，
嗯，
但其实因为我会更想权衡了一下，我更想体验一下上海的老房子和不一样的老洋房带给我的体验。这个确实我就承认说我愿意为此付出比较大的时间精力金钱成本。
嗯
嗯，然后呢，之前我在找房子的时候，我朋友说一句话我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的是沪上居大不易，就是你在上海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嗯，不容易，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找一些真的能够安顿你的身心的好的舒服的房子，确实是很费精力的。之前我也是找那个商品房，商品房会稍微好一点，就是你会更加简单，因为你能够
很容易的，
对，按照你的地理位置离地铁的远近程度，而且它比较标准嘛，
对，它是一个标准化产品，就基本上你看得上这个小区，看得上它到地铁站的位置跟到你公司的位置，基本上你就可以根据这个东西筛选几套，比如楼层啊朝向啊你看得上的，
嗯，
就可以了。
对的，
嗯，
我最近一次住的很满意的商品房就是那个汉中路的卓越居，
对，
我真的觉得它非常好，就是双朝南大飘窗带浴缸，
嗯，
然后木地板，
嗯，
然后哪里都有空调，
嗯，
然后价格就性价比还行，但是后来我去找那个老洋房的时候，因为每一套老洋房它都不一样，
嗯，
它没有任何一个
标准化的东西，
一点都没有，
嗯，
每一套都不一样。老洋房跟老洋房的差别比人和人之间的差别都大，
嗯嗯。
然后呢，你去看的过程中，我是从11月开始找房的。然后一直看一直看，看的过程会非常心累非常焦躁，你前期看不到一个你满意的房子的时候心态都会崩掉的，
嗯，
然后可能稍微看到一个还可以的房子你会稍微就是缓一下。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发现，哇，找房子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你看老洋房你的那个筛选的维度是什么呢？就是老洋房因为你每一个你说都不一样嘛，
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决定说这个老洋房就是你心仪的？是单纯凭感觉吗？还是说你也有一个非常硬性的筛选的标准？
有的有的，就首先我要找老洋房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思路的，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是闹中取静的，
嗯，
因为它是首先它在一个比较中心的区域，但是它又不能是那种网红街或者是临街的或者是特别繁华的。之前有中介给我推什么武康大楼附近的房子，我说
哦，
不行，对的，
对，
就太闹了，嗯，但有一些小马就是那种闹中取静小马路，我跟大家说几条啊，真的特别特别好，什么华山路、康平路、湖南路、岳阳路都是非常干净的小马路，
嗯，
是那种岳阳路，就是我本来想在那里租房子，但是后来没有看到合适的。那条街真的太好了，文化气息也很重，马路也很宽阔，也很安静。它离那种什么建国西路还是什么陕西什么什么路，就它其实转过来就很闹，
嗯，
但是它拐进去就很近。
我跟你说，你刚刚讲的这几条路，我只知道华山路在哪儿，
因为你去过。
对，因为华山路华山医院嘛，
对对对
对。但是因为其他几条路我听过，但是你让我在脑中想在地图的位置，
嗯，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主要是你不关注这个，
对的。
就如果你在那边活动，你就会知道这几条小马路是大家都觉得很干净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想把上海的生活过程是那种老派的街坊邻里，
嗯，
因为其实刚来的时候，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作为一个刚到上海的新人，其实我自己的生活感觉是比较悬浮的，我会觉得我是在上海有一个那种
飘着的感觉，
飘着感觉，
飘着的心，
对对对，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你也刚刚工作，然后你也有很多不懂的事情，然后你租的房子可能也并不是那种烟火气息特别重的，都是那种公寓，把门一关，大家谁都不认识谁那种，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挺隔绝的，然后也没有跟很多的朋友或者说根基，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在过生活。
嗯，
包括我最近有跟一些刚到上海的朋友聊，他们也说感觉自己烟火气还不够足。
嗯，
但是现在因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呢，我就已经对自己的生活有些想法了，我就希望把我自己的生活过成那种你和楼下和周边都很熟悉，然后在我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30分钟以内，我有靠谱的朋友的那种一个生活比较稳定的区域的感觉，我对周围都是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的，这个会其实它看起来好像说，
但是这个为什么只有老洋房能做到呢？这个其实商品房也可以做到啊。
我首先是定的我想要老洋房，然后我想要老洋房给我这种感觉。
哦，明白。
对，然后与此同时呢，你看老洋房的时候，我第一个标准就是要干净，就它这个干净不只是老洋房里面干净，因为老洋房里面大概率它给你重新装了都干净，
嗯，
而是它的走道干不干净，
嗯，
因为很老洋房其实不是所有的上海的老房子都叫老洋房的，
嗯，
有，
对，这个是你租房子我才知道的，
对，
嗯，
它很多叫老弄堂，
对，
就是老房子，
嗯，
但是老洋房一般是狭义的概念是特指独栋的，
嗯，
然后是以前是那种水磨石的或者是很干净很宽敞的，
嗯，
说白了就是以前是给有一些阶级的人住的那种有文化底蕴的房子叫老洋房，
嗯，
其实上海的老洋房是不多的，尤其是那种好的公寓，
嗯，
大部分都是那种老弄堂，它是很窄很挤的，然后那种房子即使是装修的很好我都不会去选，因为在那种房子里面它可能过道里面老居民他会堆很多的私人物品，他，
嗯，
可能甚至在外面就是吃饭啊或者炒菜啊什么，如果你的邻居本身还好那还 OK， 但是如果不合适的话其实会给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就不想去碰那个概率。
对，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租老洋房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它太不标准化了，
对，
它的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多了。
对的，
比如说我搬进一个商品房，它这个商品房它一定是这个小区是一个标准化的装修，
嗯，
那我搬进来我知道我家会有这个梯控，然后我家会有什么新风系统地暖，
哎，
这些都是现成的，就我完全不用操心，
嗯，
但是如果是老洋房我就真的搬进去不知道这个里面我到底要帮它天天补补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它特别费功夫，
特别麻烦，真的脑子没点毛病真的不要住老洋房。我跟大家说我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在最近可能2周之内，我有，你真的不知道你住老洋房会出什么问题了。
对呀，
我在2周之内有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隔壁邻居阿姨跟我说哎呀那个小姑娘，我们这个门啊开不开了，
嗯，
说我已经报修物业了，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赶紧过来，说啊不能耽误小姑娘上班的，人家要上班的，你们赶紧过来，那个门开不开了，就
什么门开不开，
它是一个很老的那种，你小的时候那种旋开的那种老的那种锁，
所以它是哪里的门，
木头门，它是我们两个人两家外面楼层的有一道门，
就等于说你要去上班你能出自己家门，但是你出不去你们走廊
的门，楼层
的
那
门，
嗯，对，就你傻了你知道吗，你跟你上司说你出去因为那个楼层的门锁了，我觉得上司都匪夷所思。
对，
啊，
对，
就这种奇怪的事情太多了，
嗯，
对，但是可能啊我就是我还是租了老洋房，因为它的魅力实在太大了，对，所以就嗯，它是一个非常费时费精力费钱溢价严重但是吸引力很强的，
嗯，
啊，
嗯，
但我也觉得我在租这个房子结束之后我可能就不会再租老洋房
了，嗯，就你住够了，
我住够了，
嗯，
我这个体验人生体验我已经拉满了，
嗯，
以后再
你就也希望那个房子里有新风系统有地暖了然后有安保了有梯控了
再不要忽悠我住老洋房了，我这个人生体验卡满了，
嗯嗯，所以你现在这个房子搬进去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我非常非常满意，
嗯，
因为我真的是花了大时间精力代价去找，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 如果想像我一样找房，又或者其实你也不是找老洋房，你就是找普通的商品房，其实我觉得第一点都是稳住心态。
嗯，
我其实好几次找房的时候，刚开始找不到满意的房子的时候，都是有一种我接下来是咋的，睡大马路了吗？就是你有一种你找不到，我对房子的要求比较高
啊，
所以我就会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我就会很纠结，就我不想睡那种，它就有点像找对象一样，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你就宁愿单身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然后呢，我在看这个老洋房的过程中，因为你不是精神会有压力嘛，我后来中途看到一个还可以的房子。
哎，你会有那种压力吗？就是你现在租的房子马上要到期了，可能还有一个月然后两个月的时间，你觉得你居然还没有看到，就是你现在马上都三十了，你还没找到对象。
哎，有啊有啊有啊，
你再过十天你就三十了。
是的是的，有这种，
是这种感觉吗？
是这种感觉。
嗯嗯，
其实看房子如果你要求不是特别高，你只需要提前半个月开始看，因为上海的那个市场它的供货量是非常大的，然后中介也是非常多的。
哎，那我问一个实际的问题，现在上海的房子租金有下降吗？还是上升了？
下降，一直降
一直降，
从去年开始就降，降到现在。
哦，真的
真的。
哦，
嗯，尤其是老洋房溢价非常严重，就往下咔咔掉。
哦，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哦，原来的租金是18000，现在是12000多。
哦，那真的很合适。
对，
嗯，
就是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房子了。嗯，然后呢，当时我其实也就是看中了一个报价12000的在岳阳路上的房子。
嗯，
那个房子其实它都没有卧室的，它就是一个
studio
长的开间。
嗯，
它好处是那个小区特别干净，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本身它的设计呢其实也没什么设计，就是很干净。
嗯，
然后我当时就因为心态崩了嘛，你就觉得哦，12000能找到已经很不错了。
嗯，
你就有一种啊，你再不结婚你真没人要了的那种感觉。
嗯，哎，就是你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你也不会想着我把我现在的房子再续一年，我跟现在这男朋友再凑合凑合吧。
我不想再凑合了
啊，就不想再凑合，
我就
一定要找。
我就是，然后呢，因为你再续也没用嘛，就是你始终要面临这个问题。
不用啊，你为什么始终要面临？你可以一直住在这儿啊。
我想变一下
啊，
我想调一下。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心态崩了之后，我就打算租那个房子。
嗯，
然后我就给我朋友看嘛。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是你可以去找那种比你有租房经验的朋友，然后跟他们开口求助，就是向他们咨询意见。
嗯，
其实大家都很愿意，租过房的人啊都是非常愿意帮你看房的。
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朋友来找我，我绝对帮他看，而且我要滔滔不绝地跟他讲我的经验和避雷的地方。
对，而且我跟你讲，哪怕是没有足够租房经验的人，比如说像我这种，我也特别喜欢看房。
对对，
因为这是一个你了解世界的窗口。
是的，
而且你觉得就是真的一个人他但凡能干好租房中介这个位置，他可以干好任何事情。
没错。
嗯，
对，我之前还碰到那种，就是上一期我们不是滑那个 dating app 吗？
嗯，
然后我其实在滑的时候我还碰到过那种豪宅中介，你知道吗？
啊，
我就跟人家聊，我就特别热情对他，就是其实我就是想跟他聊他的工作，
就是想套点信息出来。是吗？
对。
嗯，
是的是的，就那种豪宅他说现在卖下来真的就是几千万的那种，直接就是以几百万的价再砍，就20%-30%的砍下来那种。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那种很稳的有经验的朋友来帮你把把关。当时我就找蓉蓉给我看，他说，他说这个房子是不值，绝对不值12000。
他说你现在的房子，
他说我之前看到的岳阳路的那个我想租的那个大
开间，是你给我看过照片那个吗？
不是不是，应该是在之前的，就是过程中的
啊。
他就直接把它否掉了，他说这个房子就很普通，而且也不止12000，他如果是8000可以，但是12000就不要租。
其实我觉得上次你给我看的那个有一个小阁楼那个房子很普通，但是当时我以为你要签了。
嗯，
所以我没有说。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它上面的层高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你住在里面你会觉得很压抑的。
是的。
嗯，
这个都是后话，我当时看到的比那个还不如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开间。
那你现在这个选的确实挺好的，
真的是。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很不确信，然后我朋友就很坚定，他就说你一定要接着往下找，一定能找到比他好的房子。然后我就接着看，我给大家说我都看过这什么奇葩的房子。 因为我很喜欢岳阳路，我就跟所有的中介说，我说我要看岳阳路的房子，然后岳阳路就好几个小区嘛，我都看，其中有一个小区的房子，它那个床边上啊有一道巨大的玻璃，就跟你家这个酒柜似的。
哦，这不行，这不吉利，这风水上很不好的。
它就在床边上，就跟你这个桌子和那个玻璃距离差
不
多。
哦，那
不
行，这个风水上非常不好。
我虽然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万一这个玻璃怎么样了呢？我睡在这里。
对呀。
我还问那个中介能不能拆，人家面无表情，趾高气扬的跟我说不行。这离大谱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房子，比如说什么中间有一根柱子的啦，然后那种什么层高特别矮的啦，还有那种一走进去邻居在那个你头顶上挂满了衣服，然后特别暗的了。
哦，那不行，这个风水也不好，房子一定要透亮。
对呀，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房子。所以就是在看的这个过程中啊，建议大家你就先跟中介就是再三强调，如果楼道不好你看都不要去实地看。就你一定要选中那种你看的八九不离十，每一次去线下看房之前都要求他给你拍视频。因为照片是会骗人的，而且照片是看不了格局的。就拍楼道的视频和拍里面的动线视频。
我问一个问题啊，现在上海的老洋房还有那种就是你走进去可能上了楼梯，然后结果你的这个厨房是要跟整个楼道的人一起去共用的吗？
有的。
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视剧叫婆婆媳妇小姑，
我
特别喜欢看这个。
没听过。
就是我是看这个长大的。那个也是我对于上海的老洋房的一个非常初始的印象。我就记得大家就是做饭都是在一个公共的地方，然后你做饭的时候得岔着时间做，因为可能你家比如说今天你有家宴，然后你这个厨房你就会占用掉，你就特别忙碌，然后可能你别的你的邻居就得等你用完了再来再能来用。
它是不是有点像北京版的平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它有点像北京版的家那个叫哎家有儿女之前的那个 sitcom 叫什么
什么我
爱
我家，
对，我爱我家，对，有点像这个。
是的，上海是这样子的。其实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我的厨房是在里边的，但我隔壁阿姨的厨房是在外面的。是这个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介，大家真的不要千万不要受中介的影响，因为中介的职责和工作获利就来源于推动你去看房然后签约
撮合交易。
对，然后所以呢他会给你有一些中介他不是很专业的，他就会给你发十套房子让你看，但其实好的中介他是不会给你乱推房子的。他可能就每次给你推个两三套，因为他要很深的了解了你的需求然后给你定点推。你就要去找这样子的中介。如果那种一上来就给你发很多套的，你后来不要跟他聊了。然后呢他有你跟比如说你跟中介说你要找什么15000的预算的房子，他就会给你推18K 的。他会默认你的合同价是15K， 他就会给你往上拉的。如果你自己的心理价位本来就是15K 往下，然后15K 是顶的话，你就不要跟他说 15K， 你就跟他说 12K， 甚至是 10K。
不然你可以跟他说我就是要 15K 的，如果你给他如果你给我推 18K 的，你能谈到 15K 你再跟我说。
对，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区间不一样。如果我是 15K， 我其实希望比如他 15K 以下的房子，但是他就会给你推实价是可能是谈最终价是 15K 的房子。就你的那个区间你要跟他讲，比如你10000到20000之间，你是希望他在15000右边还是左边。
明白，就是你超过这个价格，我就会跟中介说你要能谈下来你再跟我说。
对，你一定要明确你的边界，不然你会被中介一直拉高你的边界的。因为房子一定是越贵越好的，
对，
你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再提的心理价位。然后他会每天给你发很多房子，然后会不停的追着你问的，你就不要因为他问你来就是被他烦到。因为你要明确你自己的那个主动和边界感，你看的时候你再回他，你不看的时候你就不要回他。这样子的话他也省力你也省力，
对，
不然的话就会很耗。然后接着就来到了我这个租房的神奇体验。我其实我给你看的那房子我本来是要签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到11月底，我的耐心体力都耗没了，而且真的要签了。
对，29岁11个月了已经。
真的。然后那套房子我当时发给你，我第二天真的要去签的。 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套房子其实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但是它已经是我看到最好的房子了。就这个租房市场最近就真的不行。然后呢，我睡觉前有一个中介，那两个中介真的特别灵，他就给我只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我就睡觉前马上就把手机放下来，我就看了一眼。哎，那个房子我我现在租的那房，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房型好奇怪
啊。L 型的。
非常的奇怪，然后就怎么会有人住这种不实用的房子呢？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因为你有一个刻板印象，对房子它一定是要就是双朝南啊，或者怎么怎么着。但是你品了一下之后，我当时心里想，但是好像挺好看的。
对呀，要那么实用干嘛呢？
然后我再品了一下，就哎，好像有点想去看了。
不是，你要这样想，因为以后你长久的家一定是这种双朝南，然后房子格局特别的正，
哎，方正的，
方正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你只有在租房的时候，你能租这种歪七扭八的。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个，我当时就是很强烈的感觉到我被他吸引了。我当时一边在跟中介聊天调侃说，我说哈哈哈，哪个神经病会租这样的房子？
结果发现自己就是那个神经病。
对，结果讲完这个话，自己又说但是我想去看一看。我觉得中介都就笑了那种，他说行，没问题，我就安排一下。然后但我也跟中介讲得很清楚，我说其实我明天有一套很中意的，很有可能会去签的房子要看，这个房子我可能就好奇想顺带看一下。那中介非常 OK， 他说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对于中介来说，你只要但凡去现场看了这个房子，
他就有提成吗？
他不是，他就有一份希望你能够去签。
OK，
对。然后结果我第二天去看那个房子，他就是我本来你看的那个我要去签的房子的升级版。你看的那个白房子呢，它是有一个 loft， 就是一层是客厅。它的客厅层高其实很高。然后它的有一些设计呢其实是偏宜家风的，就是还可以，但是质感不足。然后它那个地板是不大稳的，
那套房子不行，真的不行。
对，就是质感仔细看是不行的。但是这套房子它的格局很像那套房子，就是同样是要穿过厨房再到卫生间，同样是上下你要跑动。
哦，所以现在你的也是loft，
也是 loft。
哦，
只是他的那个 loft 第二，我是有两个房间的现在
啊，
就是他第二层是有个小房间上去，平时你可以不用的，然后你来朋友了可以住在上面，其他时候你都是在一楼活动的，所以他那个层高也很高。然后你又不会受到那个第二层的压抑感。
明白。
结果看完之后，我觉得当即我就说，我说我要这个房子，你就给我谈价格。然后我给他开了一个底价，我说你谈到我就签，谈不到我就不签。结果他就真的给我谈到了。谈到了之后呢，就去跟房东签了。然后就觉得这个房子非常有缘分。
哎，那你觉得现在市场上就是这个租房中介啊，因为其实我虽然租过房子，但是我是没有跟上海的租房中介打过交道的。因为我第一套租的房子其实是朋友的房子。他们是在日本生活，所以在上海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了。然后当时就算是以一个比较好友好的价格租给我，也希望我帮他们看看房子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住也就住到了后面我买房的这个阶段。所以就是现在上海的租房中介到底有没有那种，因为其实我们刻板印象觉得中介好像有一些很忽悠的，或者是很会说大话的，或者是很站在房东那一边的，因为他毕竟想要提高租金，那他的佣金才高嘛。所以你接触下来，你觉得现在上海租房市场的中介到底分几类，然后有没有什么坑，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我以前租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看客单价。就是你的客单价呢，我现在维持到1到2万的时候，其实中介相对来说会比较有礼貌。然后比较有距离感，因为他自己也很忙。他不服务你，他就去找别人的，所以他不需要跟你一直耗着。但是呢，他会
1到2万的客单价应该是现在上海就是需求最高的客单价的范围吧。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会比我之前租1万以下的房子更的中介来得更沉稳一些。
明白。
就是他会跟你的沟通更有分寸感。他不太会，他相对来说会更专业。因为以前我租比如说5000到10000的房子的时候，更多的是找链家。是叫链家吗？
链家。对
对对对。 然后那里的中介呢其实也挺专业的，但是他就我感觉不太沉稳，比较年轻。
嗯，
然后你找的这个老洋房这边的其实很多都是做了一些年限的。
哎，所以老洋房是不找廉价，我以为租房只能找廉价，还有什么？
不是不是
不是啊，
不不不不不，我跟你说、
哦、
老洋房的中介都是、
哦、这样子的，
都是那种两三个人一个小团队的
哦、
嗯、
那只能朋友介绍才能找到他们。
你可以说现在都是刷小红书的
哦 OK，
然后你在小红书上刷，然后他就会给你越来越推越来越多，其实都是那种小的公司、
嗯、
我以前住卓越居的时候都是那种一人公司、嗯、他一个人，然后他会和其他的中介合作、嗯、他房源其实是 share 的、
嗯、
但是他会，
那不就是黄牛吗？就是我们买黄牛票的时候不就这样吗？
是吗、
嗯、
我
对啊，
然后他会你的他客，所以客户源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房源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找到，如果你有一个信任的中介，你就在市面上看房子，然后你就发给他，然后他就会去带你看，然后就谈妥了。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小红书上我其实加了挺多中介的，我觉得中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审美。
哦，审美，
对，因为他会给你推的房子的、
嗯、
品味或者说格调不一样，
嗯，
然后你有一些你就会看起来很舒服，你就会愿意去看，
嗯，
包括最后把我签下来的那个中介其实就给我看了两次房，第一次我说、
嗯、所以他贵在懂你，
对，
嗯，
他就是能拿捏你的品味，
对，
精精准准给你推到你想要的房子、
嗯、
就很奇怪的，那天晚上都十一点多了，只给我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结果我就去看，看完我就签了。
嗯，
之前带我看房的中介啊，看了什么四五趟的都有，根本看不到合适的。
嗯
啊、
嗯，那就是说，如果你找到这样一个你值得信任的中介，其实后面如果你想要租房，你可以一直找他，一直找他，因为他知道你的审美是什么样的，他也知道你这个人的为人性格是什么样的。
其实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因为老洋房的他的那个标准程度不一样。我其实这一次租房就是首先找我上一次的中介，
嗯，
我上一个房子租的也是那种我非常满意的，独栋老洋房，很宽敞的。但是那个中介呢，他其实是知道我的偏好的，
嗯，
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他老洋房太不标准了，所以他也推荐不到你百分之百的心坎上，他可以给你找比如说80%的，但看了都不合适。我觉得这个东西挺随机的，概率很大、
哦、
你可以试，但是不一定，就没有确定答案。
嗯，明白。那你就是搬进去了这个老洋房之后，你搬进去的时候它是家具什么都有的吗？还是说你要自己去置办？
现在上海有一种行业就是二手房东，
嗯，
它就是其实是设计房子重新装修，然后溢价翻很高再租给你的。
嗯，
因为其实我前几天在跟我爸妈说，我觉得上海真的是什么东西最贵，就是审美最贵。
嗯、
我现在那个房子，我邻居说本来是买下来转手了两道，第一道好像是500多万，然后卖了第二手也是500多万，然后现在这个二房东装修完了之后，直接挂价是800多万。
嗯，
啊、嗯，他其实装修只花了30万。
哦，
嗯。
那还蛮厉害的，
很厉害，因为他把它装的真的非常好，每一个来的人都夸说，哇，这个房子真的结合他的那个布局，其实很奇怪的，但是他把一个很奇怪的布局设计的非常的妙。
嗯，哎，我让我想到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一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生意，因为他讲说他自己是做地产的，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在外面要结识很多这种像留学生这种人群。
嗯，
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地产生意到底怎么做，因为他也不是开发商，他也不是说那种租房的，他跟我说他在做一个叫 house flip 的东西。
嗯，
可能就是你讲的这个，就是他会说他其实是懂所有的用材跟施工的，因为好像这个生意在美国也是要有牌照的。
哦，
他更加多的是那种可能我把这个楼给买下来了，然后只是就是等于说把你那个生意变成了规模化，
嗯，
然后把这个楼买下来，然后可能统一装修，统一标准化的去做内饰，
嗯，
然后最后翻了很多倍再把它卖出去。
是的，
对的，可能就是你这个东西只是规模化的一个呈现。
现在上海这种很多的小个人也可以做，我也认识我的 朋友是做这件事情的、
嗯、
就是做老洋房设计重新装修然后当二手房东。
嗯，
因为你想啊，作为一个设计师，如果你只是卖你的设计方案，其实你只能卖一份钱。
对，
但是如果你装修了房子然后你去做二房东的话，你的复利是一直在躺的、
嗯、
而且是被动收入，而且你本身这个杠杆就很高，那500到300万哎，你就花了30万的装修。
嗯，
虽然他这个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就是说
是，
但是他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我觉得非常聪明、
嗯、
就从设计师转化成二房东这一点。
但是你的初始资金也大呀。
对对对，
对，
这个你得找到投资人，就是说
你不是啊，你说我自己做一个设计图，我可能就花一点体力，对吧？我可能就画一画、
嗯、
我可能画几个晚上就出来了、
嗯、
但是你这个你得先买一个房子，而且你想上海有这么多限制，你可能一个人可以买一套房子，你可以买三套房，可以买五套房，你就买不下来了呀、
嗯、
对吧。
他这个他我这个房东也是一个公司，
嗯，
就他也是规模化的做那个生意的
啊、
嗯嗯、而且你想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把你热爱的事情做成了一个赚钱的事情呀、
嗯、
就我觉得其实是很聪明的。
对，
然后其实在谈房东细节的时候、啊、也是很讲究的。我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人，我看房子的时候有人陪我去看房子，然后我谈房子的时候也有就Pinko陪我去谈的。他当时我觉得特别搞笑，他在那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两只手双手抱在胸前，就是做出非常难讲话的盛气凌人的样子、
嗯、
跟那个房东挑剔，他说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阳台啊，然后那房东就看着他也说没有啊、
嗯、
然后Pinko说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那个洗衣机，有没有烘干功能啊，那房东被他问愣了，然后说、
嗯、
没有哎，然后他那他怎么晒衣服啊，你肯定要给他换一个有烘干功能的洗衣机啊。
这个能换吗？如果你开口的话
换了
啊、
哦。但是我其实没想到这一点，如果我不想到的话他就没有这个东西
哦。所以就是说你租进去的时候你是可以提要求的，说什么东西要换什么东西要换。
对，
那这个收你的钱吗？
不收
啊、哦，
因为他房东本来就应该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就你得谈。
嗯，
然后还包括什么要不要装窗帘呀，然后那个柜子要不要打一根横杠啊，然后你这个床垫要不要换一个新的呀，都是可以谈的。
哦，床垫换新的这个我知道是可以的。
嗯，就很多的那个家具你其实都要提。我其实之前是一个不太会提要求的人，因为包括我们的工作其实都更就像是别人来跟你提要求或者来协商、
嗯、
但是我这次租房的体验就是你得去知道怎么跟人开口提这些需求、
嗯、
因为我一方面可能没意识，第二方面有点不好意思。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去提要求的、
嗯、对的对的、嗯、然后这次试完之后就发现哇，而且你开了一次口你就至少受益一年吧。
对、
嗯、
对，
还是得说的这件事情、
嗯、
然后到谈完之后就是一个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但还没完。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体力活的那个 part，
嗯，
就是真搬家。
那个你找人搬不就行了吗？出钱？
哎，是，但是你会有，就是你会，我因为我有家具要处理嘛，就说什么什么挂在闲鱼上啦，然后你要找收纳师过来了帮你收家具，然后你要找保洁来给你清理房子，然后是订蓝犀牛来给你搬家。
这个不是你手机上动一动就行了吗？
就一系列事情你都要去安排，嗯、其实是很麻烦的。
嗯嗯、
然后呢？到后来我搬家之后有朋友来帮我暖房，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啊真的是万幸有我的朋友们。就之前就拼口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你是被很多人托举的。
嗯，
就这句话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他可能随便说说的，但我讲到我心里去了。我会觉得一个人在上海生活，如果你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真的是受益到很这个朋友帮忙非常非常大。而且我也推荐大家，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刚来上海比较辛苦，或者说你还没有建立好你更理想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走出去和更多的人交流然后探讨这件事情的。
嗯，
因为这个事情一定是集思广益，然后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件事情，搭把手你就会很轻松的。
嗯嗯，
就不要羞于说哎呀我不想麻烦别人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你也可以以你的方式去回报别人。
对，因为有一天别人也会需要你的帮忙的，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没有谁说一个人永远在提需求，一个人永远在帮人家。
没错，
对，
尤其是结合我们之前不有一期讲向下社交啊什么的，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社交需求的，就算是经验比你很丰富很多的 朋友，其实他肯定都是很愿意帮你的，你要去找到那些人。
嗯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一整个搬家过程中的各种每一个环节的所思所想，真的太不容易。我那天搬完家坐在那个沙发上跟我朋友Yoko说，我说我真的此生都不想搬家了。Yoko说
那下一个就要花大钱买房子了。此生都不想搬家，要么你就是在这住着，要么就是要买房子了，我跟你讲只有这两条路了。
但Yoko说这就是你在搬家一个月之内会有的强烈体验。但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类人来说，其实我们很追求新鲜感，就是它就像你不 settle 还没有结婚一样，就你还是想去试不一样的小区、不一样的房子所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们本身是对居住环境比较敏感又比较好奇的人，不一样的房子它会给你的灵感和生活状态的影响对我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我从前一个房子挪到现在这个房子，我觉得就是你的舒适度也好，你每天的作息动线都有在极大的改变，就对于一个我觉得是还在变化期的人来说是很值得的一个体验，虽然它很累。
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以前，就是我在频繁搬家的阶段，反而是在上学的那些时候。然后我每次搬完家，我都会觉得好像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第一个月是有那种，就是我们叫 honeymoon period， 就是你一直在疯狂探索。比如说我搬进 house 的时候，我就会探索说周围的这个洗衣服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我就会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就开车去附近的这个什么买咖啡的地方，看看附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咖啡，
是的，
然后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就是那种地头几个月给你的新鲜感是非常强烈的，
非常强烈，
而且它会给你因为这次搬家带来极大的愉悦感，
是的。
或者是你又搬到了一个公寓里面，因为美国不是要么你分独栋的 house， 然后要么你就是住在那种就是像国内的这种商品房的公寓嘛。然后你也会好奇你的隔壁邻居是谁，
是的，
可能有一天你在电梯里面发现了他带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你第二天就会期盼说，哦，我能不能再见到那只小狗。然后你会跟你的上下的这些邻居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波士顿，就是旁边还有一个湖嘛，我是住在湖边。我还会去喂湖里面的鸭子。就是你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你会觉得好像我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大部分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它都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我们每天上学，我们两点一线，我们写作业，我们考试。但是一旦有一个新的因为搬家这个事情而给你带来的周遭环境的改变，你会觉得这一段时间你的日子都是非常光鲜的，
你又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索。
对
对, 对，然后又因为我在搬离上一个家的时候其实跟邻里的关系都很好嘛，我就跟所有人道别。你就买咖啡的时候你要跟别人说，啊，我要搬家了，然后我跟门卫大叔说我要搬家了，然后跟邻里去说我要搬家了。那些阿姨她其实都是很欢迎那种比较客气的年轻人的，他会很喜欢你去跟他们交流，然后你搬走了他会非常的不舍，他甚至留我电话号码说，
对，
我要是这边看到好的房子我再叫你回来。
哦，对，你让我想到前两天我不是发了一个，因为前两天我过生日嘛，然后呢当时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其实那个朋友圈跟大家在微博上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写了一个什么 another year， 预产期跟我妈是同天生的，我虽然早了几天跑出来，但是生日永远可以一起过。很多人在我微博底下就以为我要生了，他以为是我的预产期。然后我当时正好底下有一个打卡是在香港嘛，然后大家以为我去香港生小孩了。
我的天哪，
结果这个事情，
哎，这些听友到底有没有在听节目，上一期明明在讲我们两个还单身。
对, 对，然后呢这个听友我可以理解，听友大家很多是跟我开玩笑的嘛，但是同样这一条朋友圈，同样这一条东西发在我朋友圈，我有一个之前住在他隔壁的，就是我说这个朋友的房子，然后他隔壁的那个应该我可以叫阿姨吧，实际上差不多快七十岁了，他跟我关系非常好。然后他之前我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就一直问我的感情状态，他就说为什么我没有看见你带男生回来，或者是我妈妈来了他会问说，哎，那他最近有谈恋爱吗，哎，那他最近什么时候结婚啊，
操心的嘞，
他非常操心我的婚姻大事。然后所以我那天看到这条朋友圈他还在底下写恭喜恭喜终于怀孕了。
你一看看，
我当时其实是觉得我当然一方面觉得很搞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我跟他也不过是因为租房的 非常浅显的邻里的关系，他甚至都不是我现在的邻居。但是后来我还跟他聊了两句，我就说，哎，其实不是啦，就是我这个是因为我妈妈生我的预产期，不是我现在的预产期。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两句，说，比如说他的小孩怎么样啊？因为他小孩在国外嘛。然后我就说，那现在我怎么怎么样？后来我还跟他说，有空你可以来我家玩什么的。他对，反正就是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有稍微聊两句。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在租房的时候他都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会长久待的地方，所以他显现出来的一个习惯，第一个我买室内的东西的时候我不会买的特别贵，因为可能这个房子你可能就住一年或者是两年，第二个我知道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是不会跟租房的邻里保持非常好的关系的，因为他觉得可能也就是这种非常浅薄的邻里关系，但其实不一定的。
是的，
我真的觉得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是因为住在隔壁而交上了朋友，而这种友情不管是对方是多大年纪，是忘年交也好，你们同龄年也好，或者是像你那个七岁的小男孩也好，他是可以陪伴你很久很久的。
是的是的，而且就正是因为我们在上海一个这么大的城市，邻里关系我觉得才更重要。你说小的时候就是它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
但是这是在上海，我觉得还是邻里关系真的是
是需要去经营去维护的。
是的，
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跟我分享说他的女儿因为他们下周要去香港了，因为香港迪士尼不是开了一个新的园，就是那个 Frozen 的那个园嘛。上海现在迪士尼是开了一个 Zootopia， 就是疯狂动物城，那个香港开了一个 Frozen， 然后他就说他的女儿很想去他就说他下周要带他女儿去那个迪士尼那个园，但是呢他女儿并没有很兴奋，反而是我这个朋友很兴奋。然后他说好像我比谁谁谁更兴奋，我朋友在跟我讲，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你比他离童趣更远。
哦，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觉得它是不属于你的，但是其实你心底是更加渴望它的。
是这样子的，当这种其实看起来很浅的东西，当别人更欢迎你回来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暖的。
对，
然后我那个七岁的小男孩 by the way 他现在已经八岁了、八岁了，现在已经，我那天走的时候很多阿姨都在围着我说啊，你要走啦，然后就在留我电话号码嘛，然后那个小男孩他就自己一句话不说，他就跑回去拿纸和笔然后给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说你要留丸子的电话是吧，你去加他微信啊，他你不是有微信吗？
对啊，
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加上了我微信，然后在我走之后还给我发微信说丸子你这周来吗，我有礼物要给你。然后我就搬完家之后跟我朋友有一次去逛到那个老的地方之后又去看他，然后我朋友说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起去找一个八岁的人玩。就是有一些你觉得很温情但是它很简单的事情。
对，而且有的时候真理真的是在小孩子手上
的。是的是的，
只是你成年人敢不敢去实施。
没错，
敢不敢去执行，但实际上这个事儿它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小朋友它就是简单，第一性原理在他们那里就运用得很好。
对，就刚刚开麦之前我朋友还在跟我分享一个事儿，就是同样我说带去 Zootopia 带去 Frozen 的这个朋友，他说他回去跟他女儿聊天，然后他女儿问他说今天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讲，他说我在公司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而且有个东西他做不出来，然后他老板也没有讲清楚，他觉得非常 confuse， 然后我这个朋友的小孩
他觉得非常困惑，
他觉得非常困惑。然后我这个小朋友的小孩他就说，因为他是念国际学校，他打的英文，他说我给你一个 idea， 当你 when you don't know you can raise your hand， when your boss come you ask her OK you should try it。 就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 confused， 你不是困惑吗，我给你一个想法，我给你个点子，就是当你不会的时候你就举手，你老板过来的时候你就问他这样行吗，那要不然你来试试吧。
小朋友有点东西，
这个小朋友五岁
有点东西，
但是你说当你的老板跟你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应该这样，其实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真理，
就是你行你上，
你行你上
啊，你行你上。
对呀，所以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跟小朋友相处的一个人，就他们又天真又简单，然后
其实有的时候
又很搞笑，
他又能说出那个其实是对的的话，
其实是对的的话，
没错。
对，真的。
嗯、
那我再问你一个吧，因为就是我离这个市场已经很远了嘛。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你找小红书上相熟的中介，或者是你觉得认可对方审美的中介来帮你看房子。
嗯嗯。
那你从看好房子到你签好之后，那你后面的一些实操性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在哪儿找人帮你搬家吗？你要找人帮你收纳吗？或者是因为买房的话还有一个开光保洁的流程。
是的，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租房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些流程呢？
哦，你这个提醒我了，我补充一点，还有一个 APP 叫 WellSee、
嗯、
我应该上去年我也提过这个 APP， 就是它是之前主要做外国人租房的，它就是一个租房平台，然后它是没有中介费的，
它是个 APP，
对，它是个 APP、嗯、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发布房子或者是找租房，它你包括应该是包括卖房吧，我有点不记得了，
那就是给外国人版的链家，
有点像，但它没有中介
啊，
它就是租和，就是你
那这个平台本身不就是中介吗？
这个平台本身是中介，
啊、
但是它没有那个已经没有中介费了，
嗯，
就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去使用的 app。然后那个上面的房子其实蛮好的，我上上套卓越居的房子是在上面租掉的，
嗯，
而且那个小编是我们的听友
啊，
我挂出房子的时候，他就马上私信我，他说丸子，我是来都来了的听众，
真的，
你这套房子我会给你推出去的。
哎，我真的觉得非常就非常有意思，就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做很多事儿，就不是说在线上的事儿，
嗯，
就是线下的事儿，然后过一会儿对方就会来一句啊，其实我是你听友，我也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然后每次我就觉得我们何德何能，
没错，
就是接受大家的帮助，
是的，
嗯，
我就上周上一期节目还有听友在我的那个评论区留言说在那个披萨店那个 Bella Napoleon 看附近看到我了，
嗯，
我那天真的他说他要去吃那家店，然后我其实刚从那家店出来，
哦，
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
嗯，
我一个留言回复他，我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跟我们打招呼，
对呀，啊，
对
呀，
啊。然后说回来是那个 WellSee 其实蛮好用的，
哦，对，讲到这个我要补充一句大家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给我打招呼，
没洗头的时候，
不是，有一次我在 Pure，
嗯，
然后我是在那个 locker room 在换更衣室里面，然后呢我是脱的精光，我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然后对方那个听友说啊，你是你扣吗？我当时看了一眼，我心想我是还是不是呢？就是这种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给我，身上身是一件衣服都没有，内裤什么都没有，然后到后面我只能说嗯是的，后来我就默默把衣服给穿上了。
他没有尴尬吗？
他完全不尴尬，
他可是个
社
牛吧，
因为他是穿着衣服的，他刚进来，然后我是洗好澡然后从那个洗澡的地方出来，
他肯定是个艺人，我跟你说
他是不是艺人我不知道，反正至少我是个艺人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爱人，我就应该说你说什么真的，
因为上一期节目不是很多听友在我们留言区做大型交友征婚现场嘛，就很多人留言说啊，我几几年的，然后我在哪里工作，什么学校毕业的，然后我喜欢什么，然后他们会带那个 MBTI， 就很多 I 人，你知道吗？
好多 I 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而且甚至你知道离谱到什么程度？哎，真的是讲歪了，
嗯，
有一个听友甚至给我发小号的私信，他说。他都不叫我丸子的，他叫我叫小助手，他说，
啊，
小助手你能帮我找到这个留言的微信推一下我吗？
哎，你就像那 ChatGPT 一样，这不就是跟 AI 说话的方式吗？
我当时特别离谱，我说我也没有小宇宙和微信和小宇宙又不绑定的了，
他要你找什么？
他看到了有一个听友的留言，
啊，
他想认识那个听友，
那自己下去留言啊，是那个就是我们排行 top one 的那个留言吗？就 INTJ 什么 top two，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他，
啊，
那个来找我的是个男生，
啊啊，
他看中了一个女生，但是我发的那个状态里面的其中一条留言，
哦，明白，
我其实随便抓的，所以他根本翻不到是哪儿，
哦，
然后我就给他指路，我说我也没有那个人的微信，你去那个某一第二期的下集的评论的哪一层的里面的哪一条去翻。
天哪天哪，而且我们上集好像1000多条留言，
对
就是我想找些东西我都根本就找不着，
真的是找不着，嗯，然后也有人就是已经加上好友开始聊了，
是的呀，
嗯，
我看到的，
真，嗯，我就觉得太棒了，这个就是做节目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之一，
的是的。
要说回来，
嗯，
那个 WellSee 其实蛮好用的。
什么叫 We Will See 吗？
它叫 WellSee， 就 WELLSEE，
嗯，
CEE 好像是。
哦，
我确认一下。
那你后面可以把它发到 show notes 里面。
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就是我当时找的时候其实是有在上面留意的，但因为后来我不找到房子嘛，如果我没找到，我会同时在这个，它中文叫维新所寓。
维新所寓，
它那个寓是公寓的寓。
OK，
对，然后上一次我有用它租掉我的房子，省了一些中介费。
哦，那蛮好的。
对的对的。嗯，然后这一次虽然我没有用实际上去看那里的房子，但是我也觉得我看了一下，浏览一下也不错的。
嗯，
然后除了 WellSee 和小红书之外，就朋友推荐靠谱的中介，然后你看完之后呢，跟中介看完房签完房就可以去保洁吗，就是
五八
呀，
对对对，
然后天鹅到家呀，对吧，
对，开荒保洁你要选。
对对对。
嗯，
然后蓝犀牛搬家我觉得蛮靠谱的，用了我觉得三四次吧都。
它是日式搬家吗？
你可以选蓝犀牛，它是帮你把它从上面搬下来，你不需要自己动手搬的。
是 APP 吗还是淘宝上的一家店？
有 APP， 有 APP，
okay，
也有小程序。
OK, okay。
它跟货拉拉的区别就是货拉拉的师傅是停车到你楼底下，他不帮你搬的。
明白。
但如果他要搬也行，他要加价。
嗯，
但是我都用过，我觉得蓝犀牛可能好一点。
嗯，
然后还有啥，收纳师蓝犀牛有日式搬家收纳的服务。
嗯，
其实我觉得日式收纳这个事情啊，其实就是帮你打包。
哎，我其实觉得日式，我家找过那种就是不是搬家的日式收纳，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有点 tricky 的。
嗯，
因为点在于它折得非常好，就是非常日式，然后也很省空间。他帮我收纳完之后，我觉得我家两个橱子，因为我有一个就是这个叫 walking closet， 就中文名，就是你走进去是一个就专门放
储物间
嘛，衣柜间，对，衣帽
间。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自己房间里面也会有一个衣柜。
嗯，
他帮我收纳完了之后，我觉得我整个储物空间多出来了三分之一，这是很好的地方。
嗯，
但是呢，也是因为它的收纳方式，我没有办法随意去破坏，以至于他收纳起的那些东西我到现在都没有拆开过。因为我知道就是比如说他帮你空出三分之一之后，你后面会买东西填进来的呀。
啊，
但是我一旦把他的那种收纳方式破坏掉了，我就知道这个柜子这个储物空间我就放不下了，
就回不去了。
而且我不想轻易去破坏他那个东西。
那他，我觉得其实这样是还不到最好的收纳的程度，因为其实你收纳是帮别人过上更顺的生活。
嗯，
而不是看起来更整洁。
嗯，
你要让这个收纳师要让你他走了之后你能更顺畅啊，他应该其实是给你规划，因为我没有用过摆放的那一种，我每次收纳都是因为我东西特少，我的所有的东西打包完之后是40×50×60的那个箱子15个，我所有的春夏秋的衣服可以放在一个出国的那种大的 size 的行李箱里，
32的，
对的对的。
嗯，
就是春夏秋三季的拢共放在一起一个行李箱。
啊，
嗯，
真的
真的。
哦，
我就那个春夏秋的衣服放在行李箱里我就拎走的，就不需要放在那个打包箱里了。
哦，那你东西是蛮少的。
是真的很少的。
哦，
然后冬天的衣服呢也是可以也很少就挂在那里的嘛。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它，然后我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放在那种收纳盒里的，你直接放到那个箱子里就去就行了的。
嗯，
所以我本身的那个收纳的功夫是比较简单的，麻烦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的东西。
哦，你这两个部分的东西比较多。
对，而且它很难打包，因为都是一些瓶瓶罐罐。
对，
然后很易碎。其实主卧里面的东西是很好打包的，把你衣服全部扔到那个箱子里去，然后都不需要拆衣架的，你直接扔进去就好了。
嗯嗯
然后到那里呢，它日式搬家强调的是复原嘛，其实我觉得在中国是不适用日式搬家的。
嗯，
尤其是你住老洋房，你说每个格局都不一样，
对，
它根本给你复原不了。
对，因为它没有标准化的一个承载物。
对，
嗯，
所以我都不用就是复原的，我都是自己复原的。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体会这个桌子从这挪到那儿，然后这个柜子和这个镜子怎么摆，你是可以慢慢品味的。
那你是累的呀，你还得琢磨。
但这个过程是有乐趣的，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来说。
哦，
所以就是我是12月1号搬家的嘛，今天已经是多少号啊？19号了。我家还这个布局还是在挪的，
调整中的。
对的，对的。
哦，
因为它我觉得会有一个前后都在变动的气息，可能要耗2个月。
嗯，
而在这2个月里面，就是你可以去首先断舍离一波，有什么东西不要的送人的，我真的是 卖掉了一些。
你后来那些东西在闲鱼上都出掉了吗？
全部出掉了。
全部出掉了，这么厉害。
对。对，
现在闲鱼的这个流通速度这么快吗？
因为我本身买的东西是比较标准的，就是些他们
在哪都能用。
对，他们说是这样的，就是家具宜家的是最好出的，然后其他的家具其实是很难出掉的。
嗯，
然后我那个音箱呢也是有点像一个网红音箱的那种，是我朋友买过来，本来是好意送给我的，但因为它太大了，
嗯，
然后我本身也有一个，我就又出掉了。就这种东西很好出的。
嗯，
然后你有一些什么不要的衣服啦，什么书啦，都是可以转手转手。
嗯，书嘛多抓鱼。
对对对，
嗯，
甚至就你就送朋友就行了。
对，
因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不介意去用对方二手的东西的。
嗯，
包括比如说有些朋友搬家，他就会说啊，这些东西我其实是用不上的，你看你有没有需要的，直接你就拿过去用就行了，
嗯，
就很环保，然后也不需要折腾。
嗯，
对的，
嗯，
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大力推广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哎，我记得那天特别有意思，就是姥爷，
嗯，
他不是因为他们是大博主嘛，
嗯，
然后平时会有很多 seeding，
嗯，
他们那种运动服什么的根本就穿不完。
嗯，
然后那天他就因为他好像是从哪儿搬到哪儿，反正他也是有一个小幅度的搬家，
嗯，
好像是搬去万宁嘛还是怎么着，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这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说要不然我寄一点给你吧，但是他又觉得我很不好惹你知道吗，
嗯，
他说你介意你就千万要跟我说，我说我不介意，然后但是我一开始就随口说了一句吧，他说你介意你就一定要跟我说，我说我是真的不介意，他说我觉得你看上去像很介意的人，
真的是，
我说你的吊牌都没拆，我介意啥呀？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蛮好的，就是，
嗯，
刚刚我们开麦之前也在讨论，就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感其实确实是需要建立的，
嗯，对，
当你建立好了之后大家沟通就是会更顺畅。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很
好的东西，很
好的
事情，
对对对，
然后你只要保持通顺的沟通其实很好的。
嗯，
然后我也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使用二手的东西，因为这个地球上的东西真的够多了，
够多了，真的够多了，
不要再去买新的东西了，在能力范围之内用用旧东西真的非常好的。
嗯，行吧，那今天就是，哎，我们邀请丸子讲了一下在上海看老洋房的这个经验，然后包括整个租房的流程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已经有一些什么实用的小 tips 分享给大家。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也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喽，拜拜，
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